师母提到咸宁地区有好多的回忆啊，年老了常常就想到年轻的时候的事情。张武新牧师，我们合作大概建了几十个教堂，就在那个咸宁地区，所以这些事回过头来都是感恩不已。那个时候我们在洪水以后跑遍了三国演义三分之二的城市的地方啊，到处建教堂，因为门开了，因为我们在排州建了两个大教堂，建了桥，建了民房，他们就那个国家就开这个开广的门给我们，所以我们进进出出进进出出，有时候一年进出11趟。哇，神的恩典非常浩大。我们一生只有100年左右的岁月，而且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该走。然而只要活的都是恩典，只要活的我们认识的最重要的耶稣基督，我们就有永生。既然有永生呢，我们就不在乎什么时候会死，什么时候要走，因为我们知道我活的就是基督，我死了对我有益。 Amen。 因为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在海外能够有这么一个属灵的家，一起同心奔跑天路，这是好的无比。那今天新朋友们呀，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当中，知道有在国内来的啊，那么这些都不容易啊，神祝福你们，保守你们这儿平安的进出。如果你是住在这儿的，请你们继续把握机会。在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认识神，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遵行天父的旨意，这就是我们一生丰盛生命的开始。那今天时间不多，我们好不好打开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我们的马拉基书是圣经里最后一本书，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本书。换言之，耶稣来以前，神的启示到马拉基那个时代，先知的时代告一结束，终了。大概有400多年的时间，耶稣来了以后才会来。那在那以前400多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启示，没有神的启示，再没有神的话语临到以色列百姓，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已经招致了神的愤怒审判，被遣散天下万国。如果神的儿女，神所拣选的以色列，那么蒙福的以色列，神警告再警告再警告不听的话，那么也会招致那莫大的熬炼试炼。更何况我们呢，我们因着以色列我们蒙福了，因着亚伯拉罕我们成为信心的儿女，今天我们有神的各样的教导，百般的恩赐福分临到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警醒，好好的跟从神的脚踪，没有好好的服侍神，我想这是我们莫大的损失和悲剧。所以今天我们好不好，我们用心来看第三章。我们的全本书回去以后这个礼拜把它看一遍，我相信这最后一本书把神的他想要跟以色列他的儿女们所要讲的话，要讲的话都包括在这儿。那今天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哇，神的心肠，神的大爱，神的恩典，神还是爱着以色列，还是在我们新约时代的人还迷失方向的时候，神还是爱着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回转。好，我们看到第三章，我们也蛮长的，不过我们光是读神的话语，我们就会领受好大的祝福，好不好？我们请弟兄读一些，姐妹读一些，我们请弟兄先来。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拣选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约，预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他来的日子
便
怎么样能相等，他显现的时候谁能有力能，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浮之人的血。
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并洁净一位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
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五十日上五十年。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虚妄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
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就是没有灭亡。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从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
人
岂
可得从神之手呢？你们竟以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身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当那个生的记忆和当献的供物上。
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那个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吐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万军耶和华说，我必不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忍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
万军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
你们说侍奉神是突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再见有什么益处？
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人的建立，他们虽然是善神，却得脱离灾难。
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
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为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
那时你们必被毁，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Amen。 我们把这个第十六节再读两遍好不好？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却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却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
Amen。 Amen。 主，我们存着敬畏的心诵读您的话语，而且在旧约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末日最后的一个警语，一个警告，对神的百姓的警告。主啊，我们从当中也看到了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您的慈爱，求主跟我们说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也处在一个末后的日子里头，主耶稣就要再来了。愿主怜悯我们，愿主你的灵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每早晨能够聆听你的声音，谈论您的话语。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马拉基书是大概在主前430年到460年中间的一个神的一个先知，这个时代呢，相当于那个时候尼西米那个时代，尼西米建城墙，那以斯拉已经建了圣殿，然后回去以后，那么
这个尼西米非常关心，然后神就开了路，让他被当时的波斯皇帝派回去做省长。那借着他的这个位分，他就有这个神的差派啊，去建城墙，那么来护卫这个整个的护卫的属灵的圣殿啊，一个聚会在那个敬拜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中心。那么在那个时代里头，有一些先知们被神大大的使用，马拉西可以说是在最后的一个先知之一啊，先知之一能够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传递神的警语、警告，传递神的爱。所以这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哇，当时的社会可以是非常非常的混乱。那个时代里头，我们看到的是这以色列百姓可以说是失望了，甚至绝望了，对于他们列祖所传达下来、传承下来的宗教信仰已经失落了，对他们的神、列祖的神已经是觉得非常遥远，好像感受不到了。所以从马拉基书第一章里头，我们就看到第二节啊，第二一章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我却爱雅各，恶以扫。”那么在这儿我们看到，在神的面前，他的百姓们成天里的，我们看到全本书在繁琐，在吐苦水，在那里唠唠叨叨的，在那里埋怨神。那在这儿呢，我们看到一个耶和华神这样子说啊：“我曾经爱你们，我是爱你们的，然而你们却在那里埋怨说，你在什么事上爱了我们。”那今天让我们看到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神的百姓在那儿已经是一个成为忘恩负义的一个百姓。今天我们新约时代里头，我们蒙受了莫大的恩典，甚至比旧约时代的以色列还要有福。旧约时代的人每年三次过节要到圣殿去敬拜神，我们天天可以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头，不需要跑到耶路撒冷去，随时随刻可以敬拜神。我们今天有神的应许，耶稣说：“我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神的荣耀的同在，我们可以随时随刻祷告呼求神的名，神听我们的祷告，神应用我们的祈求。然而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像以色列人一样，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发生？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我们也常常在埋怨，我们就是人，以色列人也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也是一个软弱的人，常常我们的软弱神看在眼里，伤在心里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如果认识了神的大爱、神的恩典，在这方面还不够，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公义、神的公平。那公义、公平、神的怜悯、慈爱是平衡在那儿。什么时候我们偏行己路，不走神的道路，神就会警告我们，一再的警告，不听，他就会有试炼临到我们，就有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么然后进一步会有审判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熟悉神做事的原则，我们必须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他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蛮有慈爱、蛮有恩惠，他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他爱了我们，他爱了我们，从亿万人当中拣选我们，分别出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圣洁国度的国民。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位分是什么，如果知道的话，我们的祷告会蒙神的悦纳，不是一味的埋怨。 以后遇到任何的难处，请你改换成这种祷告。神啊，我有什么功课可以学习？谦卑在神的面前求问神。若是圣灵光照，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然用他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那这个是神的怜悯慈爱，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全然的付出了一切，一次献上他的生命，为你我牺牲在十字架上，成了替罪的羔羊。我们随时随刻可以求告耶稣的名，赦免我们的罪，原谅我们的过犯，然后我们就可以祷告的时候蒙神的悦纳。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儿女，这永远是讨神所喜悦的。不要说等到遇到难处的事，而是天天诗歌赞美称颂感恩感谢，在你的祷告里更多的感谢，不可停止聚会，一个人的感恩不够，来到教会听听别人的感恩的话语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小朋友们只不过参加了三天的营会啊，就有这种感受，哇，我们的小家庭，然后呢去参加日本教团所办的青少年营会，进入一个大家庭里头，我们都是一家人，何等的美好。那就是一个神在圣经里所应许给我们的，我们是一家人。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好好的为主而活。然后第一章的第六节怎么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民。弟兄姐妹，我们要埋怨的话，要借口的话，有的是啊，什么话都可以想得出来。那今天呢，我们也知道先后轻重，我们必须先反省自己啊，然后才进一步的反省别人，再反省神。那么如果我们反省自己，圣灵会马上光照我们，我们软弱的人，常有过犯的人，立刻求告神，神可以饶恕赦免我们，原谅我们一切的过犯。那么在这儿讲的一句话，连祭司神职人员呢，啊，在耶稣那个时代里的祭司去赌马啊，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赌马，哇，弄得很大，赚很多钱啊。那些祭司做各种各样的违背圣经的真理，那么偏行己路，不讨神的喜悦。所以那些神职人员、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那些文士们是耶稣攻击的对象、责备的对象，因为为什么？他们罪加一等。因为我们神职人员在教会里，神有设立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那么再有长老、执事，如果神交托给我们多走一里路，更多的一个职分给我们的话，如果我们走偏了，那羊群会跟着我们走偏。我们必须节制我们自己。当时的祭司，你看呢，他们是已经偏行己路，不走神的道路，他们觉得神在哪里，我们已经亡国了，我们不需要再做祭司下去，我们去跟那个俗的人在一起吧。结果呢，神的试炼、熬炼、警告就临到他们的身上。他说，我是做你们父亲的，我们是你的父，你地上的父亲，你还会信从他的、听从他的，更何况天父上帝。我们做仆人的总是要顺服主人的，神是我们的主， Adonai 全地的主啊，我们应该敬畏他，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是第一章里头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百姓已经是不得了。他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当不好的瘸腿的、有病的献上，那么这个是都是当时的过犯。那如果你们献给你们的官员、你们的省长，在这儿讲的第八节里说，他岂会喜悦你的这个供物吗？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应把上好的
来献祭给神，
那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时的祭司已经违背了盟约啊，在第二章的第五节说，我曾与这些祭司们啊，第一节的众祭司啊，第五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去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
我们教会现在有大义布传道已经是毕业了，道学硕士拿到了，这两年来跟我们一起搭配服事啊，那么还有五位传道神学生，那么他们将来都会加入我们这个在东京的建立不同的教会据点的神的仆人使女，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特特归神。在这个很快的日本的复兴要临到以前，他们都要成为大能的勇士，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如果这些众就像祭司一样，众祭司们如果偏行己路的话，他们所学的一切都是突然的，他们在教会的时候学的音乐敬拜各样的服事都是突然的枉然的。然而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职业，然后多走一里路，他们有格外的恩典，有神更多的恩典要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的孩子们的身上。我们可以这么说，只要他们继续与神同行，你看看他们的孩子，你看看他们的家族。我多次的跟你们讲，我们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在欧洲的时候蒙召以后，就认定了1972年认定了要我们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给台湾的到那儿去。若是没有神的呼召，另外一个，若是我们不相信这个神会带领我们进到中国大陆去，我不相信神可以保护我们在中国大陆进出在那儿。1983年我们就不敢进去，第一次，从1983年一直到今天，多次的进出，都是因为神的辅导，神的应许同在，神的供应，这一切飞机票都不知道买了多少飞机票，进进出出，上百万美金就要进去进教堂。弟兄姐妹们，我们算什么？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的是，我们的神是伟大奇妙的神，他拥有天上一切的荣耀和丰盛。只要我们信靠他，顺服他，做祭司的，做神的仆人的，这是一个最荣耀的职分。神必然祝福你这一代，祝福你的子孙，直到千代万代。阿门。哇哦，弟兄姐妹们，巴不得我们都有一个觉醒。不要说哦，只是传道人，只有牧师才这样的。你们，我们新约时代的人，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啊，阿门。神拣选了我们，在旧约时代里头，只有先知，只有君王，只有祭司，他们有神的恩膏，圣灵的恩膏。今天所有愿意的人，神的儿女们的新约时代，都可以领受天上的能力恩膏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分别为圣。可以成为君尊的祭司。非常感谢神，这两年来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祷告小组已经有模有样成型了，不但参与的人生命改变了，在每天早上的或者这个晚上的这个代祷里头，他们从服事当中代祷当中，他们经历到神的恩典，格外的喜乐。他们的事业啊，乔先来这儿，来这儿受洗，回去，神给他一个很大的恩典，成为300-400个小朋友的院长，幼儿园的园长，惶恐害怕战兢，每天早上就接着祷告，神的恩典同在祝福，然后开始因着神的恩典，他越走越轻松，越走有神的荣耀的同在，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了。他的生命正在发芽长大，结果着 接受圣灵的国再来，来荣耀天上的阿爸父神。这是耶稣基督天父上帝所乐意看到的，而只要愿意的人都可以。所以我呼吁弟兄姐妹们参与，我们的长老执事们召集三个人开始，每天或者太忙礼拜四或者礼拜二，从一个礼拜的一天礼拜二开始，或者两天礼拜二礼拜四开始，我们好好的召集起来，一起同心投入教会的事工，预备好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好，因为日本的复兴要临到了。阿们。从1985年来到这儿，我们就为日本的复兴祷告祷告30多年了。我们知道，我们也看到，我们也听到了，真的日本的复兴很快就要临到了。谢谢我们现场直播的那弟兄姐妹继续为日本祷告，我相信你们的投入的祷告有一天会差派你们来到日本。 Amen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好像100年前我们国人都不相信耶稣，这是洋教。曾几何时，今天有1亿多的中国基督徒在中华大地上面火热的爱主。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时刻临到了中国。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更大的军队顺着一带一路往西传，带着丝路海路，然后呢把福音带回中东，带给阿拉伯人亚伯拉罕的子孙，带给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子孙应许的孩子。因为我们在这个方面神的大计划里头啊，我们有份。 Amen。 那怎么办呢？装备自己，装备自己，装备自己，投入参与啊！我们一个小时也好，半小时，天天与神同行，这是好的无比，一个福分的开始。好，我们再看到这个当时的祭司背弃了盟约，还在埋怨神啊。另外一个家庭破碎的一个时代，在末后的日子里头是一个危险的日子，在末后的日子里的人专顾自己，在末后的日子里头人没有亲情。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哇，国内来来去去出进进出出，老人家来到这儿信主了，来这儿信主了，那赶着恩典回去了。富来的爸爸妈妈上个礼拜回去了以后就传了好消息，现在在邻里当中老朋友上传福音，神如何医治了富来的妈妈，中风的起来了，行走了，跳了，快跳神了。医生说了不算，要耶稣说的。奇迹出现，他到处传扬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位分，在主里头没有限量的，我们要把握机会，好好爱主，好好的为主而活，服侍神。那在这儿的盟约啊，我们看到第二章的这个后头就讲到第10节、11节，那么这里讲到说那些诡诈，每一个家庭男男女女都是诡诈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做太太的不像太太，做丈夫的不像丈夫，做丈夫的随口就把这个太太离掉了，啊，接着诡诈，违背了神制定婚姻的盟约，你知道吗？我们结婚的时候，这个地毯上西式的，他走在红地毯，预表的是一个血的路，预表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宣誓，我愿意持守委身在这个婚约里的，直到死亡临到，这是一个盟约。不要轻易出口说就要离婚了，我们离了吧，不要上魔鬼的当，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任何的借口。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爸爸的，做妈妈，你们的责任是什么？没有任何的借口去发脾气，没有任何的借口。最近神跟我讲，我的身体情况不行了，眼睛也红了不得了了，好容易累啊！就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借口埋怨，没有任何的借口说，我不干了或者怎么。人就是人，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讨神的喜欢，参与神的大计划在日本。阿们。啊，过去30多年来，从83年到现在，我们参与了中国教会的建立，这不一部分，非常感恩，好吧，非常感恩。在北京各大教会，我可以去讲到神开的门。湖北整个湖北省份的不同的教会，我都可以随时去讲到。但现在师父要关门了，但是我2年前已经结束这边，专注在日本。你看到吗？日本的复兴临到的时候，我们会是一群喜乐的大能的勇士，投入参与神的大计划。阿们。装备自己。我们看到强暴、诡诈、休息的事情啊，会越来越多。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包括基督徒，在美国的大概离婚的当中，一半以上是基督徒了，很可怕，是吧？我的意思是说，一半以上在教会里结婚的基督徒的婚姻都保不住了。为什么？魔鬼黑暗的势力正在分发。为什么？这个环境、这个世界充满了性，充满了强暴，充满了试探，充满了诱惑。但今天我们要做盐做光，在教会要发光，要让世人、我们的邻居朋友们知道，不，我们有另外一个想法，我们有一个神人之间的盟约，我们有一个彼此之间的盟约，我们不能够破坏这个盟约，委身在当中，直到死亡临到。家庭的美好最根基点就在这儿。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讲到的这个讲到了什么？一个是娶了外邦女子，反过来一样，嫁给外邦的还没有信主的弟兄，这个弟兄娶了一个外邦还没有信主的姐妹，不是姐妹了，是女子啊，女子嫁给还没有信主的男人啊，这个呢都是不讨神所喜悦的啊。我们教会当然海外很难去找到对象，怎么办？我会说，哎，把他带到教会来。我们教会有几对是来了教会以后，然后神祝福他信了耶稣，很好，有很美好的结局。所以第一步，他如果不肯来，拜拜，你跟他在一起不合神的心愿，因为你一旦成一时之快，结了婚以后，你一辈子要背十字架，很难的，很不容易。所以把握这一点，带他到教会来，然后让他在这儿信主蒙福，可以的，可以的。神的大能大爱可以彰显在我们的家庭，每一个家庭当中，我们的教会当中。那么因着家庭的破裂，亲子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带来的社会的问题，邻里之间没有信任，那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出来，这个社会就没完没了的产生更多的暴力，更多的暴力。今天这个社会的盼望在哪里？在教会，在教会。我们国家的盼望在哪里？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才能够祝福。我亲眼看到中国现在崛起的大国，因为福音。每天早上5点钟，中国早晨的5点钟，我们唱的那个都在教会，都在全地大江南北，在为国家祷告，为在上掌权的祷告，为那些领导们祷告，为了逼迫他们的领导们祷告。哈利路亚！哇，这种爱哪儿来的？从神那儿来，从神那儿来。所以我劝你们，没有怨怨，没有仇恨，有的是饶恕神的大爱，为国家祷告，为领导祷告，为那欺压你的祷告，凡事饶恕，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然后我们才能够站立的稳，才能够成为社会当中的光和盐。好，在这儿我们看到了这个，现在神给我们一个机会，问题的焦点在哪里？社会的混乱的原因很多啊，这个世袭败坏了，宗教仪礼仪因的被俘虏出去了，他们有好多的借口，没有办法献祭。现在有了，还是
那么习惯了，现在都是不好的，瞎眼的、跛腿的，各种各样的器物。那么在这儿讲到一个两件事情，他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什么是神之物？该献给神的东西。你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和又说啊，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当的十分之一和当先的供物上。这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供物，供物我们最近这个早上的微信啊这个小组里头，早上7点半到8点半里头已经从创世纪考察到这个利未记，利未记讲了好多献祭，他们的感想就说：哇，这些看了就头痛，就要跳过去了，没有想到那么精彩，这个经意对我帮助太大，对每一个听到的耳朵都是极大的祝福啊。那在这利未记一打开来看，你们当献的供物有好多的不同的祭物啊。那么这我们也许可以打开来，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利未记啊，在这个旧约利未记为什么呢？很重要。为什么神要那么样的详细启示啊？这些的不同的祭物呢，都有它的缘由。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是分别为圣的百姓。那分别为圣的百姓是怎么分别出来的？是献上这个动物的血啊，动物的血，然后呢赦免他们的罪，然后呢分别出来以后，他们成为圣洁的子民。所以刚刚提到祭司是圣洁的祭司啊，然后呢当时的是亚伦是大祭司，摩西透过神的二启示告诉亚伦，亚伦照着去的，亚伦呢照众祭司利未人分别出来的要分别为圣，然后众百姓要分别为圣，然后迦南流奶于面的地方也要分别为圣，然后要成为圣洁的国度，圣洁的百姓住在神所应许的地方，来敬拜侍奉独一的真神。那这个是利未记里头的详细的规矩里头。那么在这儿呢他说第一章的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羊群牛群啊，来献。为什么呢？牺牲要流血，罪才能得到赦免。然后第二章里头我们就看到，就第一个第一章里就有燔祭。燔祭是什么？就是把它烧了，全部把一头牛羊全部剁成肉块，从头到脚所有的肢体全部焚烧在神的面前献给神的。然后呢在那以前血要流出来，放在坛的四角。燔祭火祭有火全部烧的。然后呢素祭呢是什么呢？素祭是饼面包啊，米，那个饼是无酵饼，然后一些还有奠祭，奠祭是浇上酒水酒那奠祭，然后呢一起跟这个燔祭跟平安祭一起献上啊，或者是赎罪祭赎千祭一起献上。那些不同的祭物都是让我们看到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有牺牲，要有血。当时成圣完全的方式，洁净身体，用水洗净，衣服洁净，身体洗净，来到神的面前，要有宝血涂抹遮盖，要有圣膏油，那些祭司们特别预表了圣灵的来分别为圣，膏油啊，分别为圣。那这些祭物让我们看到是暂时的，在旧约时代的不断的透过不同的节气，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三次至少全地的以色列来到圣殿来献祭，然后他们就平安的回家，那么成为洁净。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是圣洁的，你们要成为圣洁。今天呢他们把这些供物神规定的缩水了，哇，这个不健康的牛羊带到圣殿里去，那些瞎眼的鸽子或者不好的献给神，这是神警告了。我们回到 马太基书里头啊，那么神就警戒他们啊，因为你们啊，把不好的献给神，那么把这个神的供物夺取了啊，上好的自己留下了自己用。那么另外一个呢，当献的十分之一啊，这个十分之一啊，第一次开始的时候，在圣经里记载是亚伯拉罕把罗德从四王那里抢夺回来的时候，因为罗德被四王俘虏过去，抢夺回来的时候是靠着300多个壮兵，他家的啊佣兵，他自己的壮兵去抢夺，他知道没有办法可以得胜这个四王联军的四个邦国的联军，但是靠着耶和华神一鼓作气打败了他，而且把罗德抢夺回来。不但如此，还有好多的那些君王俘虏过去的战利品也把他俘虏过来。那么俘虏过来的时候，在14章让我们看到创世纪14章，那么麦基洗德耶稣以大祭司的身份样式，那么向亚伯拉罕显现祝福，他是成为平安王。那么这个麦基洗德就是希伯来书第7章所讲到的，他悦纳了亚伯拉罕献祭的十分之一。然后呢，15章就看到神人订约，跟亚伯拉罕订约，所以11奉献是一个对神的一个承认，我是你的百姓，你是我的蒙福的源头，源源不断的。在旧约时代如果不做会咒诅的，在新约时代没有咒诅，神已经在十字架上除去了，但是我们失去好多的福分啊。最近我们看天上听到哇，有很多人的见证，如何做了11奉献，如何照神的去做，神加倍的祝福临到他们的身上。弟兄姐妹，随着你们的心意，照着神的感动，你们看到神这么说，你们照着去做，当献的供物不可缺乏，当献的十分之一不可亏欠。如果亏欠的话，难怪整个的人心就偏向这个世界，偏行己路啊，私心，没有心专向神，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做上3个月你试试看啊。我们因为在欧洲在美国，我们也知道大家都是自由的人，新约时代没有咒诅，但是你做了有加倍的福分临到你们的身上。第10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当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谁的家？耶和华的家。旧约时代是圣殿，神的家，现在是教会啊，在这里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你们那现在我们一家家都很多人都工作，薪水很好了，那以前大部分都是留学生，没有这个职业，还在学生，很穷的，不够的。当时候他们信主了一股火热的结果，那你们做11奉献，你打阿鲁拜德打工赚了10000块，就给神1000块试试看。哇，神真的祝福他，凭着信心，他们神的恩典，现在你们那个时候做的人呢，慢慢的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啊，就神就开始祝福了。美国好多好多好多大富翁都是从小就这样做，做爸爸妈妈就是给他零钱，小朋友3岁5岁，你到教会去奉献啊，习惯性的给。从小一直长大，然后呢，他们已经养成习惯了，赚的钱也给，照着圣经的真理原则去给，啊，从小就这样教。美国有名的那些大富翁，他们容易给出习惯，从小养成好的习惯，给神，神就加倍又加倍又加倍的祝福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家庭的，开始好好的教你们的孩子们去给，去给。养成这个给的习惯，然后告诉他们，这样给就必有给你们的，而且好像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身上，而且要以此试试火，试试神，不可以试探神的，这里可以，你试上3个月试试看啊，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小性，我们的软弱， 看神会被打开天上的城窗户，倾倒各样的福分，使你无处可容。然后呢，你的事业，你的农作物，斥责蝗虫不容，毁坏他们地上的土产，田间的葡萄树，还有未熟之间不会掉落下来。这就讲到，就是说我们的事业才会蒙福，亨通顺利。阿门。啊，弟兄姐妹们，你觉得哇，这个钱越赚越多，给越来越难，不要舍不得。我们永远抵不过神给我们的，阿门。神是会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的怀里，好像十足的升斗一样，也买你的罪。那个啊，神给多了多的给你一个慷慨的心，从小开始养起，慷慨的心从当信主开始，然后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教导我们的下代，传承下去，你安心了。你不会看到小孩子长大了以后变成贫穷，不会的。好像大卫王他的诗篇，我现在你从前年轻，现在老了，但是我看到的是我的儿子孙们都是蒙福的，没有一个做乞丐的，都是丰富的。弟兄姐妹们，然后呢，在这儿呢，你的事业会顺利。以外，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哈利路亚，哇哇，万国万民的，你周遭的日本人都要称为你们是有福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认识天地万物的主神，我们的管道是通的，他可以打开天上的窗户，倾倒各样的福分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我们的家族当中，临到我们的子子孙孙当中。哈利路亚！哇，我们经验到了，我们才可以讲。我们没有经验的，不敢讲。我们真的经验到，相信我们，相信神。我们照着神的话语说，我们家是福乐之家，我们所居在的地方是喜乐之地。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家里头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生命之道，充满了神的话语。那个时候，随时谈论的都是以神为中心。任何神的家在教会里的都是以神的道、神的真理、神的生命之道为中心原则，其他的那不是。哎，不要把它带到这儿了。啊，我们的做生意干什么东西，其他的都其次，其次，其次，我们可以带到。不要像圣殿门口的被耶稣赶逐的。卖瞎眼的、鸽子的、或者瘸腿的、羊的、变换零钱的，教会是圣洁、分别为圣的一个地方。教会是喜乐之地，是蒙福之地，是我们圣洁的百姓的国度，圣洁的国度。那这个是一个我们所要了解的。到那个时候，我们无论谈论什么，神都纪念。然后有一天，我们觉得哇，很辛苦，不容易，或者什么样？有一天。有一天他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第十七节，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非常感谢神啊。弟兄姐妹们，已经有一些人今年又有一个进入神学课程去。你会看到，将来神会看到，我们都会看到。不要等到最后神来审判，我们都看到侍奉神跟不侍奉神全然不一样。哇，你看那个一波传道，几年以前还没服侍神前的照片，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阿门。现在高富帅了，好不好？我跟国内的口水。以前哎，这是一博我都不认出，认不出，又黑，哇，这个头发的怪样子，现在怎么搞的？那么，神给他荣耀，神给他荣耀，所有的阳光儿女们都应当领受神大儿来的荣耀，无论到哪儿，
彰显神的荣光。阿门。
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我们看到第五节第四章的第五节，再看看呢、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一样的心智的先知到你们那儿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这是 double fulfilling， 是双层的应验。就是第一个应验是耶稣，那以利亚先知神行神迹奇事的，代表的是耶稣大先知要出现，他要使儿女们归向父母，父母的心归向儿女。今天我们的儿女如果出了状况，多心疼做父母亲的。然而今天我们有盼望，祷告，好好做一个敬虔的父母亲，好好做榜样。然后呢，我们好好的趁年幼来管教他们，帮助他们走神的道路，那我们可以一生不后悔。让他们长大成人是他们的事情，但我们的责任，为人父母的责任尽了。那么在这里也讲到第二个应验是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很快就再来了，这个世界已经混乱得不得了了，我们的惶恐害怕战兢，会不会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个生活的环境里被诱惑试探堕落下去。但是只要我们爱主，好好的祷告求告神，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Amen。 好，我们把这神的话语存记在心里，我相信在这个新的一个礼拜里头会有新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同行。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宝贵的话语借着圣灵存记在我们的心中，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得到天上的能力智慧恩典，靠主能够稳行在高处。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祝福我们的家人，祝福我们的邻居朋友，祝福我们居在的城市东京大城，祝福这个国家，愿主怜悯这个国家，尽快的把属灵的大复兴临到众教会，众教会是吧，来大大的施行拯救日本人。谢谢耶稣，也祝福我们的国人在中华大屿山那边的教会继续听他们的呼求祷告，愿主你的名在全地被高举。谢谢主耶稣，带领我们阳光儿女们这一个礼拜前面的道路都能够平安进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